好，我们连续剧讲到哪里了？啊，你们这有追剧的哈，追连续剧的哈，希望能够把这个追剧的习惯改成追崇拜啊，好吗？追信息，追主的话。好，我们来看看啊，上个礼拜我们讲什么？不是上礼拜，上礼拜我讲什么？啊，上上礼拜太远了哈。那上礼拜讲什么？张牧师讲什么？啊？啊，旷野中的见解。好 ，OK， 好，好。他首先做了感谢的祷告，接着他为这个哥罗西信徒祷告一个很重要的祷告。我们花了好几次时间在讲，是不是？我们上次讲什么呢？我们上次讲到利上加利，是不是？好，那我们倒推哈。我们说一个人如果知道神的旨意，也就是说他知道神的旨意这件事情是保罗一再为他们祷告的，要明白神的心意，要真心的知道，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为什么呢？因为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呢，你们就会凡事讨他喜悦。然后接着有四个分词带出了保罗在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会有哪四方面的特征或哪四方面的结果。那么第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多结果子，是不是？第二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多认识神。第三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利上加利。 Amen。那第四个是什么呢？第四个就是今天所说的，保罗说感谢，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好，其实保罗的这一个感谢父哈，是从12节一直到14节，但是我看一下时间哈，我想绝对讲不完，所以我就讲12节，下礼拜我们再讲13、14节。保罗在这里说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换句话说，保罗说你如果认识这位神，你知道他的旨意，你的人生就会是一个感恩的人生。 Amen。 一个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哪四方面看出来？这里说多结果子，一个基督徒认识神的旨意他就会多结果子，一个基督徒徒认识神的旨意他就会更多的认识神，知道神。那一个基督徒他如果知道神的旨意，他就会能够在凡事上宽容忍耐，而且是欢欢喜喜的宽容忍耐。 Amen。 那这个力量从哪里来？这个力量是靠着从神而来的力量。所以保罗说如果你真知道神的旨意，你就会有这些特征。所以最后一个特征他提到说，你如果真知道神的旨意，你如果真认识这位神，那么你的人生就会是一个感恩的人生，又感谢父神，又感谢的父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买了一栋新房，会不会感谢神？会不会？会吗？我记得在台湾的长老教会哈，他们有个很好的传统，也就是说他们无论是买新房搬新居，或者是有什么一些喜庆的事情，他们会在家里面举行一个叫做感恩礼拜。所以我也很希望能够把这个传统带到我们教会来。所以有时候我们教会一些弟兄姊妹们搬了新居，他又告诉我，也邀请我去的话，我就会一方面为他们祝福祷告，也会一方为他们做洁净祷告，一方面也为带领他们一起做感恩的礼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应该是一个感恩的人生，是不是？买了房子要不要感恩？娶了老婆要不要感恩？生了孙子要不要感恩？健健康康要不要感恩？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要为这些事情感恩，对不对？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讲的东西啊，是一个可能你从来没想过的，可能你做基督徒做了这么多年，可能你很少，我不敢讲你完全没有，可能你很少为这件事情来感恩。保罗说这件感恩的事情是什么呢？他说 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哇，这句话好抽象啊，似懂又非懂。什么叫在光明中同得基业？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什么叫基业？什么叫基业？弟兄姊妹，这个用词啊比较圣经化，讲简单一点，什么叫基业啊？好，这是英文的哈，我们有讲英文的人们也看一下哈。刚才我所说的这四件事情哈，你可以看见哈，在英文圣经里面翻译里面开始哈，这四件事情都是从什么？是吧？这个原文的分词呢，它都用什么来？用什么？加 ing 有没有？是不是？啊？所以保罗第四个就是说他感谢神。感谢父神，让我们能够在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基业是什么？基业这个字哈，其实原本它是原文的意思是好像抽签啊。你说抽签跟这有什么关系？你要了解以色列人啊，在攻打迦南地的时候呢，他们首先做什么一件什么事情呢？他们抽签分地，以色列12个支派，他们抽签分地，好，这一个地给你，那个地方给你，好，他们抽签分地，所以是从这个概念来的。所以基业就代表着什么呢？其实简单的说，我们不用讲那么多什么原文怎么说了哈，简单的说，什么叫做基业了？基业就是产业了，基业就是 property 了，哎，这样懂吗？这样懂吗？好，英文把它翻成 inheritance。 什么是 inheritance？ 文慧，你英文比较好，什么叫 inheritance？ 啊，遗产。好，我等一下会一步一步讲哈。所以你就有一个概念，这一个基业呢跟 property 有关系，跟产业有关系，跟这个产业哈，啊 ，property 不一定是只有土地哦 ，OK。但是你可以看见，在旧约里面，旧约圣经里面，从创世纪开始，神就让我们去有一个概念，那个 property 的概念是什么？首先，上帝这个叫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对不对？做什么？管理看守，看到没有？什么叫管理？哎，老总懂不懂？老总懂不懂？亚当是伊甸园的老总，懂吗？或者是老总，或者是老董。总之，上帝设立亚当，然后造了一个夏娃帮助他。他们人生的目标，人生的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管理伊甸园。记得，这是神的计划哦。神造的人，神要人来管理全地，天上的飞的，地上爬的，海里游的，都交给他们来管理。亲爱的弟兄姊妹，好，你们听过我讲这个得胜者的概念的时候，就知道这件事情。所以神交给亚当夏娃来管理伊甸园，但是因为亚当夏娃犯罪失败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就从神的眼中被从伊甸园赶出来了。但是请你记得一件事情，神的计划不会被拦阻的。撒旦虽然叫人犯罪，人犯罪之后因此就好像失去了神对他们的期望，可是神一直在要主动的要恢复，使人重新回到他的计划里面来。因此呢，你以色列，我们到了这个以色列人这边好，迦南地的时候，你就看见神就应许，神就在创世纪就应许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以色列的这个始祖，对不对？先祖哈，这他们这个族长时代他是第一个。所以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什么呢？他说，我要将你现在所寄居之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怎么样？为业。请记得，永远为业。好了，这个应许亚伯拉罕有没有看见？ 没有。但是你可以看见，经过时间，神一直在朝着他的这个应许在进行。好，整个旧约你可以看见，刚才我们讲的说，以色列人攻打迦南地的时候，神帮助他们，带领他们去打工来攻这个夺取了迦南地，然后他们就在迦南地里面就分地了，是不是？所以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研究分地就是这个意思。神把这一个产业应许给以色列人的迦南美地给了他们，这是旧约的概念。但是到了新约，亲爱的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就预表什么呀？预表基督徒。圣经里面应许给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迦南美地，给以色列人的这个应许之地，到了新约的时候，在希伯来书就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哈，今天好像跟这个家很有关系啊。我们的诗会，我们的这个领敬拜的说这个回家，欢迎大家回家。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哈，我们一起来读这些圣经好不好？来，预备，请。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希伯来书这一章在讲什么？希伯来书在这一章讲的信心，讲到那些跟随主的人，他们是有信心的。他们虽然在世上的时候，他们死了还没有看见神所应许给他们的，但是他们都是信心跟随主的。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这个家乡是在天上的。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已经把我们看见从地上的 property， 从地上的基业带到哪里了？带到天上的家乡。我们在地上的时候都会想要买房子，是不是？我们当中有没有没房子的人，请举一下手。好，哎，伟栋，你是没还是有？有，那你刚你举手是啊？你是说你没有第二栋房子？好，你发现不管是美国，不管是哪里，房子对于特别对我们中国人很重要，是不是？但弟兄姊妹，我们很羡慕别人住大房子，会不会？会不会？等一下我给你看看大房子哈。这些人他说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他指的是什么？而且就说给他们预备了一座什么城啊，这指的是什么呢？ OK， 所以到了启示录我们就更明白了。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一起来读这一节圣经好不好？好，来，预备，请。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原来这一座城是什么城啊？这一座城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不再是以色列人心目当中的 Jerusalem， 地上的 Jerusalem。 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很想要到这个圣地去看一看，对不对？应该去，应该去。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要去地上的耶路撒冷去看，你想不想去天上的耶路撒冷看一看？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里面让我们一直看见地上的这些东西就在预表天上的。地上的耶路撒冷在预表将来那个新耶路撒冷，那个新天新地，也简单的说就是神的国。神的国降临下来，神的国，耶路撒冷是神的国的行政中心，是他首都，是 capital， 所以他是行政中心，他是神掌管王权的中心，了解这意思吗？那么在启示录讲到说新耶路撒冷降临，这是历世历代的圣徒所渴望的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 难怪圣经里面耶稣说有人要管五座城，有人要管十座城。管耶稣在讲什么？什么城啊？这个概念都是让我们看见我们将来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我们要恢复亚当夏娃上帝给他们的那个心意，就是他们要来管理，他们要在上帝的国度新天新地里面，他们要来与主一起同掌王权，来管理，来管理。所以地上跟天上何等的差别，天离地有多高，怎么样？这是小组教会常讲的哈，因为教会的小组跟小组教会是就有多远哈。 OK， 好，弟兄姊妹，你知道洛杉矶最贵的房子多少钱吗？这一个有看过吗？这是洛杉矶据说是最贵的房子，目前开价295 million， 多少？2亿9500万，钱就是呗，想不想要？太贵了，太贵了，这买不起是不是？如果你买得起，要不要？真的不要？哎，有一天到主面前都知道了。在上海最贵的豪宅，因为你知道上海这种地方寸土寸居啊，很难像我们这样找到这种独栋独院的，是不是啊？所以听说什么汤臣，啊，听说那个是很贵的，但是我一看，我说对我们来讲不太能够了解，什么一个小房子就要这么贵啊？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哈，听说是这种独栋独院的哈，这个叫做潭宫，哎，你们上海的知道潭宫吗 ？Grace 不知道，都没人知道，有吗？哦，有哦，这里的房子哈。每一栋都是上亿人民币啊！但是在上海来讲，哎，请问有几个人可以去买这个上亿人民币的房子啊？一栋房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非常喜欢买房子，哪个地方有中国人，哪个地方房价就会被炒起来。应该讲的更准确一点，哪个地方有温州人，哪个地方就房价会被炒起来。啊，温州有专门炒房团的哈。那亲爱的姊妹，为什么房子这么重要？其实房子就代表了我们的一个价值观。我们人生活着，其实就是为了要有这么一口，有这么一个地方，有一个窝。所以你知道吗？在这个2009年的时候，中国大陆有一部连续剧，连续啊演了35集，非常这个轰动全中国的，叫做《蜗居》。为什么它这么轰动？它讲到了一般老百姓心中的东西，讲到买房子，讲到房买房房价飙升，讲到这些的问题，那是2009，已经是啊十几年前了，是不是？但是2020年又出了一部叫做《安家》，啊，有人看过吗？不看也没关系 ，OK。安家这一部片子英文叫做 I will find you a better home。 这部片子他讲的 有一对老人家哈，两口子辛辛苦苦给儿子买了房子，那么在房产证上面呢，到底要不要加上媳妇的名字呢？ 哎呀，这个让他们两个很伤脑筋了。到底要不要给媳妇加上这个名字呢？要不要？啊，这个结论我不晓得哈，我不跟你讲哈，你也不需要去看啊。OK， 重点不是在这里，重点就是在哈，透过这一个电视剧，他们描述出啊，一对老人家是在卖包子的，他们呢，为了到底要不要给媳妇加上这个房产的名字，他们在那边考虑，他们也不懂投资，他们也不懂通货膨胀。但是他们晓得，如果按照他们现在是付了头期款，以后要借款，然后呢要付利息的话，他说利息就会多出120万人民币。那120万人民币这是什么概念啊？这个做了一辈子的这个两老口啊啊，这个老两口哈，他们是个卖包子哈，他们算一算。120万人民币，那就是80万个包子啊！80万个包子，你算算看哈，一天如果做100个包子，要做多少年？你们数学比较好的，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一辈子啊，都在缴贷款，有没有？哎，贷款缴完没有？有没有？我们仁爱团契里应该贷款都缴完了吧，是不是？可能嘉音团契的也差不多缴完了，神州也差不多了啊。喜乐跟嘉乐就还是很辛苦的，每个月薪水一来怎么样，可能相当一部分就付了这个房贷去了。有时候你会觉得说，难道我们这一辈子辛辛苦苦工作赚钱生活啊，就为了这一个房子吗？你也许你不会承认，但是 reality 很多人就是为着这个房子，是吗？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地上的产业，当你年纪大的时候，我现在慢慢可以体会了哈。当你年纪大的时候啊，你会开始想，哎，我走了之后这房子给谁？有没有？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感谢上帝，通通捐给你良堂，哈，捐给这个慈善机构，捐给这个 World Vision， 捐给这些啊，是吗？你会不会想这样想？你会不会开始想，你的房子如果你走了之后要怎么处理？有没有？会不会？会不会立遗嘱怎么说？遗嘱怎么说就代表你怎么想？可能你立了遗嘱，上面说：“哎呀，我有三个儿子，大儿子30，二儿子30，33，所以还差多少？那就是32.5，也不是，反正就是平均了。”亲爱的姊妹，可能我们一辈子辛辛苦苦赚得了一栋房子，最后呢，想办法把它继承给自己的儿子，给自己的儿女。弟兄姊妹，世界上的人都是这样想的。但是基督徒呢？基督徒应该怎么想呢？这个地上的产业总有一天会过去的，是不是？洛杉矶最贵的房子，刚才所说的，洛杉矶如果来一个地震，全都没了。上海最贵的房子，上海来一个这个叫做什么？上海会有什么问题啊？我告诉你，我上次已经讲了，20不知道多少年，对不对？那个上海可能就要被淹掉了，如果照这个 global warming 的这一个发展的话。所以无论你你说，哎呀，牧师，那些都跟我没关系，投了时候如何，投了时的房子有一天会怎么样？就算不怎么样，你会怎么样？你懂我说意思吗？没有一个东西是长久的，你的拥有权不会是永远的， Amen? 因为你不可能是永恒的，所以你的拥有都是短暂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世上不过是客旅，是过客，是寄居的，我们不过是管家， 主托付给你的钱财金钱时间，主不过是托付给你管而已，你不是真正的拥有人。但是天上的基业却是永存不朽的。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四节说，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怎么样基业。有的人存美金啊，是不是？特别在中南美洲啊，那个汇率啊真的是千变万化。很多人就是我在中南美洲宣教，我知道很多人在中南美洲有能力的他都开一个美金账户，基本上他把大概该所有重要的钱通通把它换成美金放在美金账户，其他少数的口弄啊，比如说哥斯拉叫口弄，少数的啊，那这些是平常生活使用。亲爱的姊妹，汇率会不会变？美金有一天会不会变成不值钱了？最好不要。现在欧元就已经越来越了，对不对？欧元现在跟美金的这一个 对比已经差不多变一了，一比一了。亲爱的姊妹，所以呢，保什么比较保呢？人民币，千万不要保卢币啊，那叫什么？俄罗斯叫什么？卢布，千万不要保卢布。是不是？你会发现你这世界上面的这些财产这些的钱币通通会贬值，通通的会过去，都是不短暂的，都是会朽坏的。但是主告诉我们说，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个天上的基业天上的产业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简单的说是永存不朽的。有一次有一个这个啊很有钱的一个很有钱的这个弟兄哈，那么带他教会的牧师去参观啊，他的在一个郊区的一个农场啊，一个那个就是那个这个很大的一个农场哈。哎呀，那他就带着牧师啊，再去看哈。啊，来看的时候，这你看看，哇，一望无际，哎呀，这都是我的农场。这个你看那些，哇，这个 property 整个都真的是望过去一望无际啊。然后呢，不仅仅是那个农场啊，他还跟牧师说，他说啊，牧师，你知道吗？我在曼哈顿的那个市中心最贵的地方，有一整栋的高楼都是我的。这个人叫川普啊，不是，他一直在那边跟他的牧师炫耀说，哦，你看我这个地方有 property， 那个地方有房产，这个地方都有。哎呀，我告诉你，你想去夏威夷，牧师，你想去夏威夷去度假吗？我告诉你，夏威夷啊，有一块的，大概有100亩的地方都是我的。结果牧师听完之后安静了一下，等这弟兄啊稍微喘口气啊，他就指指上面说，弟兄，你在天上有几栋房子？有没有？来问问你，你在天上有几栋房子？你现在先不要太多神学的那边又出来了，哎呀，天上会有房子吗？等 OK。 但是这个故事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眼睛，甚至我们今天信的主，我们还在看地上的东西，看这些短暂的东西，想要更多，想要拥有这地上这些短暂的 property， 想要有这些的产业，但是我们对天上的产业，我们确实不知道，我们确实不明白，我们甚至无知，我们不知道天上的产业是什么东西。前几天我们讲到现在，你知道什么是天上的产业了吗？啊？哎，我刚整个就这个整本圣经历史都讲了，从这个伊甸园一直到，所以天上的产业是什么？天上的基业是什么？天上的基业就是神的国。 而这个国是无形的，这个国就在今天，当你信耶稣的那一天，那个 moment， 你就进入这个神的国了。圣经让我们看见你得着这个产业，你怎么样子能够得着这个产业呢？保罗在这里说，人以和众圣徒，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八节，人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保罗用了与众圣徒这一句话再用了一次，在哥罗西书讲说，我们能与众圣徒怎么样同得基业。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讲的爱的时候，他又提到说，他说我们能够跟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以弗所书是讲教会，保罗这就强调教会很重要，我们能够明白基督的爱，一定要有肢体生活，你一定要参加小组，你一定要有肢体的分享，不然的话你不能够明白基督的爱的。你一个人过独行侠的生活，你是不可能明白基督的爱的。基督的爱是要与众圣徒一同来明白的。那么保罗讲的在哥罗西书第一章这边讲的与众圣徒一同得基业呢，也是一样，这个基业不是只是给你的，你知道吗？我们人都是很自私的，是不是？刚才讲说要不要给媳妇写上名字，奇怪，怎么会有这种问题啊？会不会有这种问题啊？怕将来离婚了怎么办？是不是？哎呦，人真是可怜到这种地步啊！结婚之前就要先想以后离婚该怎么办，所以人很自私啊。这个老爸老妈只关心自己的儿子，看到没有？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也是这样子呢？所以神要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世界上的人都是自己得自己拿，是不是？好一点怎么样？哎呀，我的产业遗产给谁啊？给后代。Inheritance 给谁啊？给我的后代，给我的儿子，给我女儿，是不是？所以哈，老爸有钱的家庭啊，其实很辛苦。你看见哈，老爸有钱的那个下代哈，常常都是彼此在那边斗争。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这个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得到这个产业，必须跟众圣徒一同来得到。这个同德这个字哈，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分享，就是你有这一个有 part of 的这个 property 的，所以你是跟所有的众圣徒，所有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同来分享上帝所应许给我们的产业。阿们。你说不，牧师啊，我多得一点 ，no， 这里告诉我们说一同得 ，amen， 同得，神要我们看见，我们走这条天路，我们要一同走，不要一个人走，因为这个产业也是要一同去得的，所攻打迦南地，一同去打，同心合意去打，打这场仗，打胜了大家分地 ，amen。那，所以。怎么样子我们能够得到这个产业呢？第一个条件，你当然好，我们来练这段经文哈。我们也啊，一起来啊，预备琴。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好，这里在讲什么？保罗说我们也在他指的耶稣基督，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所以保罗用这基督里面这一个词哈，有很丰富的含义。他从最基本的开始，就是在基督里面，就是指的你信耶稣。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 Amen? 我们常常用这段经文来布道，对不对？什么叫在基督里？你信了耶稣了，你就是新造的人。 Amen? 所以保罗说，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就是新造的人。但是保罗不仅仅是讲到在刚刚信主的时候用在基督里面，保罗也讲到在基督里面最终极的那个目标就是什么？就是 abide in Christ， 住在基督的里面。那个代表的跟耶稣基督的是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好，我们今天先来讲我们信主这件事情。接着以弗所书第一节13到14节，他又提到说，他赐给我们圣灵为义记印记，并且这个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什么凭据。凭据的原文就是值，简单的说就是 deposit。 买房子需不需要 deposit？ 要不要投期款？要吗？现在是多少？ 20%， 是不是？我记得曾经有过 5% 就可以买房子了，所以后来才有次贷风暴，现在都要 20% 啊，年轻人现在买房子越来越不容易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这里有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圣灵就是我们的 deposit。20% 的 down 就是我们，就是圣灵。你今天被圣灵重生了，你今天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你就是一个基督徒，你就是神的儿女，这是我们的凭据。 Amen。 你有圣灵吗？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吗？讲到这边，我讲一个故事啊，这是真实的故事啊，在1951年的时候哈，在美国的 Times Magazine 时代杂志里面有一个专题的报道。这个报道很有意思，它的题目是什么？他说什么才是一个基督徒？什么才是一个基督徒啊？怎么会有这一个题目呢？原来啊，当时候在爱荷华州艾奥瓦哈有一个小镇，那么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基督徒的医生，他显然也是很有钱哈，所以他死后他留下了一份遗嘱，他把他所有的产业都分给镇上所有的基督徒。他的遗嘱是这样写的，我所有的这个产业通通给我们镇上，只要是基督徒他都可以来拿这个，他都可以来领这个遗嘱。问题是他写的这东西，他大概可能，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想清楚，我也不是他太太，我也不是他家人，我不知道哈。但是呢，他写完这个遗嘱之后死了啊，那么人家这个消息一公布出来的时候，哇，镇上的人通通都跑来了，他的家属就感觉到这是一个大问题了，这个问题很大了，所以家属就到法院里面去申请这个遗嘱无效。美国法官还判这种事情啊？他说因为。他说这样子的话，这每一个人阿狗阿猫通通来跟我讲说他是基督徒，因为这个遗嘱上面说只要是基督徒通通都可以来领这个遗嘱嘛，是不是？所以他就说啊，那这样子不行，这个东西太广泛了哈，所以就请这个法官来判决。那么法官呢，解决这个问题呢，他就怎么样呢？他就叫把镇上所有的传道人都叫来。啊，不管是浸信会的啦，什么什么巡礼会的啦，啊，各式的宗派，包括天主教会，还有异端，通通起来，通通找来之后呢，法官听完所有的人，所有这些就是这些传道人，从他们口中去定义什么是基督徒啊，怎么好，听完之后，这个法官做了一个判决，他说我听完各种说法，从法律来看，我没有办法总结出一个简单的定义，什么是基督徒。 废话。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当然就讲，就他不用他听了这么多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问题带出来一个很有趣、很趣的问题了：什么是基督徒？你认为？如果今天这个法官找你来问，请你告诉我什么是基督徒，你怎么定义？什么是基督徒？全美国有70%的人，现在大概少了，大概只有63%的，他们说我是基督徒。你问天主教的人，他说 I'm Christian， 当然有的讲的比较准确点 I'm Catholic， 他说他是天主教徒。但是在美国官方来讲，基督徒呢，管你是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是各宗各派，甚至包括天主教啊，什么什么什么东正教，他通通叫做基督徒，你懂这意思吗？可是根据最近的一个调查，在美国只有这些自称基督徒人当中，只有5%的人，他们是有所谓的正确的圣经价值观。正确的圣经世界观 worldview， 什么叫做圣经的价值观？圣经的 worldview 就是说，他认为圣经是无误的，他所行所做都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去行事的。这样子的基督徒只有5%，难怪这个法官很难判决，最后干脆判决这个遗嘱无效，因为很难去断定嘛，是不是？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上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他有圣灵做凭据，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他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因为只有圣灵可以叫人重生，是不是？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3章那个地方所说的，跟尼哥底母论重生所讲这件事情。所以一个人信了耶稣就有圣灵在里面，因为圣灵使这个人重生了，圣灵使这个人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了。也许这个新生命不是很快就成熟，但是这个生命就是不一样。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听过吧？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是神所生的，是圣灵所生的，你就会有圣灵，就有神的形象，神的样子出来。这个意思不是说你一信了耶稣你就变成好像是那个 holy holy 的那个 saint， 可是你看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看见一个人一信耶稣，保罗就称他叫做什么？圣徒。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如果我们信了耶稣，如果我们是一个基督徒，你就得着了神所给我们的这个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就是在天上那不能够衰成、不能够朽坏的那一个天上的基业。Amen。这是第一个条件。但是进一步，请你记得，不是说你今天信了耶稣了、重生得救了，你就坐在那边等着上天堂、等进天国，我就自然与主同坐宝座。不是的。我在教会里面为什么常常讲这个信息？因为很多的时候基督徒对这个真理不清楚，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他说他是基督徒，但是他对属灵的事情、对服事、对这些东西一点兴趣都没有，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这样子的话，这个基业不会是这些人的。我刚讲那是入门的条件，进一步的圣经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哥罗西书3章24节，保罗在后面讲说，他说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边必得着基业为什么？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保罗在这边上下文是在讲什么？讲到服事，讲到侍奉神。如果我们是服事他，我们服事的是这位主，我们将来主会给我们基业作为赏赐。那么启示录21章又讲说，得胜的必承受这地为怎么样业，看到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得胜者才能够得着这个基业，这个产业。 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里面这个这许许多多的信心见证人，他们一直在那边追求，他们有的被为主殉道，他们有时候在地上漂流无定，没有自己的家，许多的宣教士也是如此。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都是存着信心而死的，但是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那个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他们买了 one way ticket 票，因为不再回来了，一直走，一直走人生的道路，一直奔跑这条人生的道路，直到见主面的时候。来中国第一位的宣教士马礼逊是如此，他的故事我不想讲了，不详细讲，不是不想讲啊，不详细讲了啊。马礼逊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他在中国宣教的时候，因为当时满清政府是不准宣教士宣教的，也不准他们本地的人信教的，所以他有一个翻译的，一个翻译帮他翻译的当地人，他请了他，他是一个非基督徒，但是因为帮他翻译，他后来你知道，你这就帮外国人做翻译，特别是宣教士做翻译，这是很危险的哈，你知道吗？这一个人哈，他身上带着这个毒药，随时他准备，他如果一被发现就怎么样，他就服毒自杀。那你想想看，连帮他翻译的人都如此了，更何况是马礼逊，对不对？那么马礼逊这一辈子在中国服侍啊，折兵损将啊，太太死了啊，这个孩子死了，锲而不舍，27年他忠心的在那边服侍，请问他为什么？他为什么？如果他没有天上这个基业的盼望，他不会呀。耶德逊也是第一个到缅甸去宣教的宣教士，他的故事更精彩，但是也更惨啊。亲爱的姊妹，我要讲就是很多这些，你听起来你会觉得哎呀，这些人怎么会这样子呢？所以我们都很佩服这些宣教士，对不对？是不是？我们也很敬仰，或者说很尊敬这些宣教士，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 How about 你去做？ Amen? 要不要？你说我已经 too old, OK? How about your son? How about your daughter? 你的儿子女儿奉献给主，主啊，奉献给你，主啊，求你呼召他，让他做宣教士，像马礼逊一样，像耶德逊一样， Amen? 都没有人 Amen 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打开我们眼睛，看见天上的那个产业远远比这个地上的更丰富，远远比这个地上的更能够永存不朽，远远比这个地上的更值得我们追求。我今天早上清晨起来的时候，看到一个，我们有一位校友啊，他是诶师母，他是跟你同班吗？啊，跟师母同班的，所以小我啊，小我三届啊。那么这一个牧师跟唐崇荣牧师只差一个字，叫唐崇庸牧师啊，但是他跟唐牧师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啊。那么这个唐牧师哈，他就在2019年的时候呢，那么他发现得了第四期的淋巴癌。其实我毕业之后跟他已经有30几年没有见面，对他的了解也很少，只印象中在学校的时候看到他的时候，就觉得这个牧师这个学弟哈，这个长得这个也是温文儒雅哈，个性也是很温和的。那我后来参加他今天稍微看了一下他的追思礼拜哈，里面的一些弟兄姊妹们或者是牧者的介绍啊，或者见证分享哈，对，我就比较更多了解他。哎呀，我就这次看了之后我就很感动。在台南，你知道台南吗？在台湾的台南，那个是一个非常乡下，是一个拜偶像，是一个那种很绿的地方。 在那个地方传福音很不容易的。他怎么样在那个地方跟众教会的牧者一起联合祷告，在他的那个那里面纪念，就是他的带在敬拜的是他带，他也去帮助那些 mentor 那些中生代的牧者，那些牧者就跟他就在里面讲说，他们都称他叫堂爸哈啊，就是称他叫堂爸哈。哎呀，就是提到说，他说他这个堂牧师堂爸哈，他说他一直就有一个渴望看见复兴来到。哎呀，我一听我就想到说，哇，找到同路人了。可惜他就这样子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我很喜欢他这个追思礼拜上面的名字，他的追思礼拜叫做什么？故唐崇庸牧师欢送感恩礼拜。所以你看见整个场从敬拜开始唱的歌都不是那个让你会有点不哭的话也不会很快乐了哈。唱的歌都是赞美的歌、敬拜的歌、还得胜的歌、复兴的歌。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人生态度。死亡不是一个结束， Amen。 地上的一切的东西，所拥有的东西都会过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眼光不打开，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地上的东西，你看，哎呀，我拼了一辈子还是没达到我想要的，我拼了一辈子我还是没有买一栋房子。你如果眼光只看着这些，你的人生就是充满了劳苦愁烦。但是我们的眼睛看见了天上主为我们存留的那天上的城，那个天上的奖赏，那得胜者的位置，得胜者的冠冕。当我们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主啊，那个是我要追求的。所以这个地上吃的什么，吃的好不好吃，穿的好不好，住的如何，是大房子小房子，是开是劳斯莱斯，我现在不是劳斯莱斯了。我那天发现我住的 apartment 旁边的那个车子哈，我就觉得那个车子好像不太像是美国车，我就去看了一下，我就去看到底是什么车，叫做 Mera 什么 May M E R A 什么欧洲车。Anyway， 我上网一查，一部这样子的车，新车要78000。你羡慕羡慕？你羡慕羡慕？看一看就好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都是过眼云烟， Amen。 跟你旁边说，地上的都会过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更多的看见天上的产业，天上的产业何等的宝贵，永存不朽。让我们更多的来追求。我的意思是说，基督徒不可以富有，我也不是一基督徒都不要做生意啊，千万不要变成又是另外一个极端了。但是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说，你今天能不能够像卫斯理·约翰一样，是为主赚钱，为主花钱，为主省钱，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只不过是一个管家。所以保罗说，当你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保罗要我们为这些事情来感谢神， Amen。 要我们来感谢神，要为着什么事情？前面说你过去为着你拥有房子，为了拥有车子，为了买了一部新车，为了你自己添了一个孙子，你为这些来感谢神，很好。但是前面这边不够，你要为着什么来感谢神？你要为着我们有这个天上的基业感谢神， Amen。所以保罗说要为这个来感谢神，而且保罗说，他说使我们人，你知道，这个中文这边讲说哈，他说叫我们人与众圣徒哈，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有资格。你是不是有资格？你有没有资格？第一个资格，你信主了吗？第二个资格，你得胜了吗？我们是不是 qualify 能够与众圣徒同得这个基业？ 巴不得今天这句话，短短的这些圣经抓住你我的心。我们人生的目标就是要与众圣徒一同得这光明的基业，而这个件事情是保罗告诉我们说要感恩，要感谢父神，而且原文里面这一个感谢是一个持续的不断的意思，要持续不断的感谢，要常常的感谢。 Amen， 要常常的感谢，凡事谢恩，常常的感谢，这是圣经上给我们教导。前天，那么我女儿是昨天前天今天礼拜天哦，对，前天啊，礼拜五啊，我女儿老大啊，瑞贝卡跟几位啊这个同学朋友啊，他们约好了去阿拉斯加啊。好了，那我就送她去机场，她飞机是晚上七点半的飞机，你想礼拜五哈，所以我们就在那边算到底什么时候走哈，一直看 Google， 看那个 map 啊，看从三点哎。啊，这个哦，好，这样交通还是很顺畅。好，二十几分钟就到了，继续看，看，看到五点，哇！所以我们就五点钟哈，五点钟出发，一路上面确实都很顺哈，可能该走的都走了啊。结果到了机场呢，没多久，他给我一个信息，他说 ：“Daddy， 飞机被 cancel 了。” OK， 好。然后过一会又告诉我说，他跟那个柜台讲了半天，最后把这个又去订到了晚上这个深夜的飞机。而这个深夜的飞机呢，是要从 LA 先到那个那叫什么 Minneapolis 啊，再从 Minneapolis 再到 Seattle， 然后再从 Seattle 再到哪里啊？再到那个阿拉斯加的安哥拉啊，哇！我说你都可以回台湾了。所以他说哈 ，Daddy， 我坐 Uber 回来好了，因为 Uber 这个也好，所以坐 Uber 回来了。然后好了，到了晚上11点多，我又再送他一次啊，到机场。但是他回来的时候，他就心里面就很沮丧，就说：“他说怎么？”我当时就想了一句话，我就跟他说：“感谢神，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说 ：“Maybe 上帝要你在这一次的旅程这么辛辛苦苦的，一定有他的目的，可能要你在这个飞机上面跟人家传福音，那个人就在等你。”感谢主，我们女儿毕竟还是有点灵性，听老爸这样讲，她听进去，为这个开始感谢。 Amen， 弟兄姊妹，感谢主。后来这个飞机啊，有一个飞机就可以提前的哈，3个小时啊，所以最后她就顺利的到达。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阿门，阿门。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可能不如意，但是为这些感谢神，阿门。更要感谢神的是，就是也许你在地上一无所有，但是呢，我们却样样都有，因为我们有天上产业的应许，有上帝给我们的这个 promise， 阿门。努力追求，做得胜者，我们将来一同要在天上与主一同作王，阿门。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给我们应许的这天上的产业，主啊，我们需要你打开眼睛，因为我们的眼睛看不见，我们肉眼看不见，我们需要心灵的眼睛被打开，以至于我们看见这个属天的荣耀，那个荣耀的不得了，那个丰富的不得了，好的不得了，永存的那个产业，那个你所应许给我们的国度，让我们可以追求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向上看，不是向下看。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连廊堂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竭力的追求，有一天我们可以与众圣徒一同得光明的基业。谢谢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